深爱是人直到如今，日光之上有个奥秘，亲手揭开生命之谜。日光之上的出言语，深爱世人直到如今。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迎接神的心，迎接天国降临。日光之上有个奥秘，生命奇迹记载在圣经。日光之上的出言语，有耳的人都应当听。
耶稣已从坟墓里复活，因他活着我们有盼望。如果他没有活着，那么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我们比众人更可怜。但因他活着我们有希望。下面一首因他活着。
这一次他骑着驴从这个伯达尼一直往耶路撒冷去。当你在先来的时候，圣经刚才我们说的时候就
神爱耶稣，他赐下一只宽恕，赐名主说，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救济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
第二点，我们请大家起立。
为什么呢？他认他耶稣，他赐下我要选择主的道。 下为自己，有上帝权柄，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你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的心志单单敬拜你，究竟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的心志坐在主圣洁光中，要让世界夺取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朵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艰辛，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有上帝权柄，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的心志单单敬拜你，生命长歌永留在我心，我的心志坐在主圣洁光中，我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的心志单单敬拜你，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的心志坐在主圣洁光中。
为什么你起来接着然后支架上讲的新闻，讲的十架企业里的其中一个，
倘若是别人的
神，我的神，
甚至连
我的神
都为什么离弃我、
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十二节往下看的话，
你
这里呢就更具体的描写到耶稣当时
甘心情，而且从那个匆匆忙忙赶快去跑过去去接着
当事人啊第一身的角度来描写这个事情。他说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大块将爪狮吼叫着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来研究。
那在这里，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
就是没办法想象的，没办法理解的。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
看一些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话，
耶稣瞪着钉痕的手，在手心有，我们讲三位一体
有个洞，
无可分割。
钉十字架朋友可能钉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当
耶稣在
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刚才讲过了。好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一个壮年人，
为
最起码可以定个三四，
在神的里面，
要是钉在手心上的话，到底这是一什么一回事？
这个人的重量没有任何一个
三四天会把，
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家
完全只能够
撕裂，
这个人从十字架上会掉下来的。所以十字架，
耶稣基督
以前的钉十字架
说仁慈得荣耀的时候，
然后呢那里呢，我们想
指的，
我们有两个
就是
重要的血管，一个是动脉，一个是
因为他接下来就说，
罗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钉十字架的
一粒麦子
钉十字架
如落在地里死，
他一定要
根就是
一粒两条血管，
若是
要是把这两条血管任何一条
刺破的死力
这个动脉
爱惜生命的
大概
就要失上生命，
血就流
在这世上恨入自身的话
可能
就要保守，
是不是顶多也破不了两三个小时，
他小的他面对也
就流
血
十
字架了，
倘若
当他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其实在
这个罗马病要代替
二十七节，我发现
读经读到二十六节就停下来了，
他定是
二十七节，
这个人
一边钉上了，另外一边
尽力的
这样记载。耶稣那时候他就说，
那
我现在心里又
把这个架一
竖，我说什么才好？
竖起来以后呢，
突
然人又窝里这样，因为他晓得他面对的，
但是因为这两天
肉体的痛苦不能移动，
精神痛苦
是在神深处的
一
个往下沉的时候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把你的，
我说什么才好？
就是说整个的胸腔
窝脱离这个时候，
一扯的话就会把你肺里面的空气。
我很清楚
压出来，
他到这个世上
人自然反应，在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
没有就没有空气没有脱氧的时候，
他就为了这个
自然反应
就要，
但是他心里他的能力把血扯上来，
为这个事情
吸一口气，
充满了
吸一口气，然后呢，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
充满忧愁，
所以呢，很快就一软的话一沉，
但是他也想
意识这个空气又被压出来，
这是正是他得荣
耀，让你反反复复的。就在这个十字架上
渠道，
你就这样
会在第33节里面，
最后是接下来
精力耗尽
啊！我从30节，
他底下，
他给你
耶稣说，
有时候
这声音不是为我讲，是为什么
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
世界的我要被改变
了，腿的力量
把子蹬起
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
这个
给你吸引万人来归我，
其实绝对不是。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这样怎么样死来说的。耶稣就晓得，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也正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14节讲，他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就已经胜过了魔鬼，啊，他不需要等到三天后复活，他是明证了他是神的儿子，明证他有这个复活的能力。但是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经就已经讲了，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胜过魔鬼。他这个时刻，就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被赶逐的时候，当他要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他是甘心情愿，虽然内心有挣扎，但是他是甘心情愿走这个道路。他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上，啊，我来原是为这个缘故而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啊，这个孔夫子说的啊，什么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就是说，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在30岁以下吧？有没有30岁以下的啊？30岁以下你可能还不想着你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真的，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Halifax 牧会的时候都是大学生啊，有时候十七八岁要进大学，报什么科，选什么专业，完全 no idea， 没有任何的概念。我问他你到底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18、19岁他对前面的道路完全不清楚。但中国人说30而立，30岁你应该要立定目标的了，对不对？人生的方向应该很清楚。40就不会摇动了吧？50呢？你知天命了，你就想着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啊，当然，说的消极一点呢，50也就认命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了。那不管怎么样，耶稣他很清楚。啊，我来。就是为这个，不单是耶稣很清楚，其实我们看见很多人，当他认识神以后，他女儿就开始很清楚神在他身上面的计划。啊，其实，在诗篇139篇，就有这样一段话，我从13节开始念，诗篇139篇13节开始念，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 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那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耶稣很清楚，他来就是要背起世人的罪，为了我们的罪受审判，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其他的人，很多人也想着他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保罗他说，我以前还没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是为了好像为他们祖宗的律法热心，但是自从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很清楚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所以呢，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我传扬他，我要传扬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他我清楚，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很清楚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他要我人生里面要朝什么方向，朝什么目标来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神对你的目标绝对不是说买个大房开个好车，然后呢我看看我们当中不但是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的也不少啊，是不是？有多少人过六十的？我想也，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就是我车停下来，师母就说，看教会好像有好些长者啊，我的头发够白的，有些比我的头发还要白。到底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我想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地上这些事情。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第二十四节就讲了，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很快要过去，人能够给你带来的荣耀很快就要过去，唯有神的道才是永远长存。摩西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但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神让他能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来成长，他也学了很多的学问，学了很多的知识。然后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晓得神在他身上肯定有一个计划，神既然给他有这个机会能够学习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才干，这样的能力，他相信神要使用他。四十岁的时候心里面就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结果呢四十岁的时候还是充满了人的血气。他知道神要用他，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但是他却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成就这个事情。结果呢，以色列人当时拒绝他，但是过了40年，当他80岁了，他在西乃的旷野，那时候天使就从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有机会来到加拿大，有机会在加拿大，有些人在这里受教育，在加拿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可能我们在以前是没有。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绝对不是就让我们多挣一点钱，能够买个好的车，买个好的房子。我想这个绝对不是神在你生命里面的目的，不是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因为这些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唯有主的道才是长存。神给我们有这个背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多的资源，我们能做什么？啊，摩西80岁的时候，神还呼召他，你别说我太老了，干不了什么事情。一个人能干事情不能干事情，一方面是看在乎神，神让你有机会，但是第二方面你也要把握神给你的机会。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要尽你的能力，神呢，我愿意，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耶稣就说，他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羞辱，在人看来好像是极大的羞辱，你看连外衣被脱了，里衣也被剥了，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受极大的极残酷极羞辱的一个刑罚，从人看来是极其羞辱的事情，但耶稣却在十字架上把失败扭转成为胜利，把人类的失败，把亚当的失败扭转过来。亚当被撒旦俘虏了，但是现在耶稣却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把软弱的变为刚强，把这个羞辱变为荣耀。当我们来侍奉神，来跟随神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一开始也会好像走一条人家看起来被耻笑看不起这一条道路，但圣经里面讲到，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想很多人都晓得这个 Eric Liddell李代尔他的这个故事，他是在英国的1924年代表英国参赛这个100米的这个短跑的健将，他对金牌应该是10拿9稳，后来却因为发现短跑的100米短跑的最后决赛是在礼拜天，他就拒绝出赛， 啊，因为他说礼拜天他要去敬拜神，他要到现在教会里面去。当时很多人都说你别这样傻，礼拜天每个礼拜都有，奥运比赛一生人可能就这一次，甚至英王下令要他参赛，他都拒绝。他当时拒绝的时候是被他所有的队友，被他英国里面自己的国家的人被他们责备，说他是一个叛国，出卖国家，给你这个机会你竟然不去。结果当他放弃这个好像从人来的这个荣耀的时候，后来他其中一个队友就告诉他，400米还有一个空位，按照你现在的成绩你可以去参赛的。他就报了400米，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的结果啊，400米他拿了金牌。当他在开始比赛前，他的队友塞了一个纸条给他，那个纸条里面呢就写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里面的一句话，那句话就讲了，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因为这李大尔他尊重神，他看重神，神也看重他。这就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什么地方他也应当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上，特别我们有些已经退休了，每天的生活有没有去寻求神呢？你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计划？话是说，你过去你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你现在可以问自己，神呐，其实我还有时间，你要是给我时间的话，我还有时间，我要为你而活，求你让我晓得你的旨意，晓得你的带领。特别我们当中已经退休的，你也不需要再供养小孩了，你的生活到了这个年龄，需求其实也不是太多，能吃多少能花多少，但是时间确实有很多，能不能够在神面前问神呢，你要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什么地方你也应当在什么地方。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我想这个荣耀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才是真正永存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就讲，第58节，他说，亲爱弟兄，你们要常常接力，多做主公，因为晓得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那只有在主里面所做的才有一个永存的价值，其他的都很快就过去了，很快要过去的。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没讲过，我那时候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本来学的是生物化学，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家里面非常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妈妈是个非常明理的人，她反对归反对，但是她也跟我说理，她就说了，按照你学习，你几兄弟姐妹当中你学习最好，而且你就是应该学理科的料， 你放弃了这个生物化学，太可惜了。其实，你想想看，那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呢。那你想想看，你生物化学读完了，你要是将来在大学里面当个教授，一个生物化学的教授，跟传福音多有算服力。他没信耶稣的，他跟我这样说啊。然后他说，倘若你觉得整天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太枯燥，你在加拿大学医也是很好的一个出路。你去学医，你就想救人嘛，对不对？你去学医吧。最不好呢，你去读神学当个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性格很内向，你根本就不会主动跟人打招呼，不会主动跟人聊天谈话的人，你怎么去当个传道人？他说的非常非常合情合理，他对我的分析也非常中肯。我实在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有话讲，讲完道就没话讲。当时我收了他这封信以后，我自己也在神面前就祷告，我说怎么回这封信。我就回信的时候，我大概两周后吧，我跟神祷告两周，我在思考怎么去回。我就说了，生物化学我是绝对不会再往下念的。为什么呢？我说我因为我妈妈她自己也是教化学的，我说妈，你是教化学的，你也知道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最高的荣誉就拿诺贝尔奖，诺贝尔就是学化学的人。那当时候他研制了这个烈性炸药，他的目的是造福人类，开山开矿，但人却把他的研究成果用在战争上面。他不错，挣了很多钱，但是他为了他成功而后悔。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学生化的，我有什么成就了，可能可以救人千万，我反过来可能也可以杀人千万。我不愿意哪一天我成功了，我为了我成功来后悔。我说我学医不错，能救人，但是呢，没有一个不死的病人。但是我要是当一个传道人，我只要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不多，就一个，我一个人在世上的年日也就七八十岁，工作的时间也就四五十年，我就用这四五十年换了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就有永生。这个人他在神的国里面，在天上有他的位置，那么我做的工作就有一个永存的价值在里面。倘若有两个人信耶稣，我就 100% return。 再往后的话，这些都是 bonus。 我说这是个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地上的荣耀很快要过去的，但是一个人，圣经说当你服侍神，我的父必尊重他。我有从神来的荣耀才是真正永存的荣耀，耶稣也就因着这个荣耀，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就讲，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和十字架的痛苦。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从人来的称赞呢，还是从神来的尊重？你起来祷告。父神，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我们还不认识你，当我们还远离你，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的就是要背起我们世人的罪，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面对 这个肉体上、精神上，是灵里面的痛苦，为的乃是叫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罪得赦免，能够靠着他来你面前，能够称呼你阿巴父。好，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而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的时候，让我们也来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让我们来寻求神你的旨意，把我们生命、把我们的时间再一次的交还到你的手中，让你来掌管，让我们来追求那真实的永恒的荣耀，来轻看在地上这短暂的福乐，和又恭敬的往众人交在你手里，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